事啦，
听故事啦，听故事啦。
欢迎走进魔女故事屋，宝贝们快坐好，故事现在开始啦。
魔女故事屋。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海海姐姐。今天我们继续讲安徒生童话《白雪皇后》里的第四个故事《王子和公主》。格尔达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一下，在他坐着的那块地方的对面，一只大乌鸦在雪上跳过去了。乌鸦已经停了很久，呆望着他，转动着他的头。他对他说：“呱呱，日安，日安。”这是他能够发出的唯一的声音，对于这个小姑娘很有好感。他问她单独在这茫茫的大地上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格尔达深深地体会到单独这两个字的意义。他把他的全部生活和遭遇都告诉了乌鸦，并问他有没有看到过加一。乌鸦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可能看到过，可能看到过。”“怎么，你真的看到过吗？”小姑娘叫起来，几乎把乌鸦搂得闷死了。她是这样热烈地吻她。轻一点，轻一点，乌鸦说，我相信那可能就是小加一，不过她因为那位公主就把你忘记掉了。她跟一位公主住在一起吗？格尔达问。是的，请听吧，乌鸦说，不过要讲你的这种语言对于我是太难了，如果你能听懂乌鸦的语言，那么我可以讲得更清楚了。不成，我没有学过，格尔达说，不过我的祖母懂得，也能够讲这种语言，我只希望我也学过它。这倒没有什么关系，乌鸦说，我尽量把话讲得清楚好了，但是可能越讲越糊涂。于是乌鸦便把他所知道的东西都讲给格尔达听。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王国里，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公主，她读过世界上所有的报纸，然后又把他们忘记得精光，因为她是那么的聪明。最近她坐上了皇位，据说这并不是怎样有趣。这时她哼出一支歌，而这歌只有这么一句：为什么我现在不结婚呢？她说，是的，这句话里有道理，因此她很想结婚。不过她所希望的丈夫是，当人们和她讲话时，她必须能答话。于是她把侍女都招进来，当他们知道了她的用意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高兴。好极了，他们说，前不久我们也有这个意见，请你相信我对你讲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乌鸦说，我有一位很听话的爱人，他可以在宫里自由来往，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当然，所谓爱人无非是一只乌鸦，因为乌鸦只会找它的同类，那永远是一只乌鸦。所有的报纸立即刊登了这个消息，报纸的边上围着用心和公主名字的头一个字母组成的花边，人们可以读到每个漂亮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到宫里来和公主谈话，而谈话的人如果能叫人觉得他是毫无拘束，对答如流的话，公主就要选他为丈夫。是的，是的，乌鸦说，请你相信我，我的话是实实在在，没有半句虚假。年轻人成群结队的到来，一大堆人一片忙乱，不过在头一两天里谁也没有碰上运气。当他们来到街上的时候，他们什么话都会讲，可是当他们一走进宫殿的大门，看到穿银色制服的守卫，看到台阶上站着穿金色制服的仆人和光耀夺目的大厅的时候，就糊涂起来了。当他们来到坐在王座上的公主面前的时候，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重复地念着公主所说的话的最后一个字，而她并不要再听自己的话，好像这些人的肚皮里都塞满了鼻烟，昏睡过去了似的。只有当他们回到街上以后才能讲话。这些人从城门那儿一直站到宫门口，排成了一长队，我曾经亲眼去看过一次，乌鸦说，这些人又饥又渴，到了宫殿里连一杯开水也得不到， 最聪明的几个人随身带了一点涂了黄油的面包，不过他们并不分给旁边的人吃，因为他们觉得还是让这家伙现出一副恶鬼的样子吧，公主不会要他的。可是加一，小加一呢？戈尔达问，他什么时候来呢？他会不会在他们中间呢？别急别急，我们马上就要谈到他了。到了第三天，才有一位小小的人物到来，他没有骑马，也没有乘车子，他高高兴兴地大步走进宫里来。他的眼睛像你一样射出光彩，他的头发又长又细，他的衣服很寒酸。那正是加一，戈尔达高兴地说，哦，我总算是找到他了。于是他就拍起掌来，他的背上背着一个小行囊。乌鸦说，不，那一定是他的雪橇了，戈尔达说，因为他是带着雪橇去的。也可能是，乌鸦说，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瞧他，不过我听我那位听话的爱人说起，当他走进宫门，看到穿银色制服的守卫和台阶上穿金色制服的仆人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慌张。他点点头对他们讲，站在这些台阶上一定是一件很逆烦的工作，我宁愿到里面去。大厅的烛光照耀得如同白昼，枢密顾问官和大臣们拖着金盘子，赤着脚走来走去，这叫人起一种庄严的感觉。他的靴子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害怕。这一定就是加一，戈尔达说，我知道他穿着一双新靴子，我亲耳听到他们在祖母的房间里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是的，他们的确发出响声，乌鸦说，他勇敢地一直走到公主面前去，他坐在纺车那么大的一颗珍珠上，所有的侍女和他们的丫鬟以及丫鬟的丫鬟，所有的侍臣和他们的仆人以及仆人的仆人，每人还有一个小厮，都在四周站着，他们站得离门口越近，就越显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这些仆人的仆人的小厮，他们老是穿着拖鞋，几乎叫人不敢看他，因为他们站在门口的样子非常骄傲。这一定是可怕的很，小戈尔达说，但是加一得到了公主吗？假如我不是一个乌鸦的话，我也可以得到她的，虽然我已经订过了婚。她像我讲乌鸦话时一样会讲话，这是我从我听话的爱人那儿听来的，她既勇敢又能逗人喜欢，她并不是来向公主求婚，而是专来赞赏公主的智慧的，她看中了她，她也看中了她。是的，那一定就是加一，戈尔达说，她是那么聪明，她会算心算，一直算到分数。哦，你能带我到宫里去一趟吗？这事说来容易，乌鸦说，不过我们怎样实行呢？让我先跟我那个听话的爱人商量一下吧，他可能给我们一点忠告。我要告诉你一点，像你这样小的一个女孩，一般是不会得到许可走进里面去的。
会的，我会得到许可的，戈尔达说，当加一知道我来了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走出来请我进去的。
请在门栏那儿等着我吧，乌鸦说。于是他扭了扭头就飞去了。当乌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很久。呱呱，他说，我代表我的爱人向你问候，这是我带给你的一小片面包，这是他从厨房里拿出来的，那儿面包多的是，你现在一定是很饿了，你想到宫里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赤着脚的，那些穿着银色制服的警卫和那些穿着金色制服的仆人们不会让你进去的，不过请你不要哭，你还是可以进去的，我的爱人知道通到睡房的一个小后楼梯，同时他也知道他可以在什么地方弄到钥匙。于是他们走到花园里去，走在一条宽大的林荫路上，这儿树叶在萧萧地下落，当宫里的灯光一个接着一个地熄灭后，乌鸦就把小戈尔达带到后门那儿去，这门是半掩着的。嗨，戈尔达又怕又急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他仿佛觉得他在做一件坏事似的，然而他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知道小加一而已。是的，那一定是他，他回忆着他那对聪明的眼睛和长长的头发，他可以想象他是怎样微笑， 他在家里坐在玫瑰花树下时的那种微笑，他看到他一定会很高兴。听到他走了那么多的路程特地来找他，听到家里的人因他的离去而感到多么难过。啊，这既使人害怕又使人高兴。他们现在走上了楼梯，石橱上点着一盏小灯，屋子中央立着那只听话的乌鸦。他把头掉向四周，望着格尔达。他依照他祖母所教给他的那个样子行了屈膝礼。我的小姑娘，我的未婚夫把你讲得非常好，驯服的乌鸦说，你的身世我们可以这么讲，是非常感动人的。请你把灯拿起来好吗？我可以在你前面带路，我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因为我们不会碰到任何人的。我觉得好像有人跟着我似的，格尔达说，因为有件什么东西在他身边滑过去了，他好像是墙上的影子，红棕飞跃的瘦腿马，年轻的猎人和骑在马上的绅士和太太们。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梦幻罢了，乌鸦说，他们到来为的是要把这些贵人的思想带出去游猎一番，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多看他们一会儿。不过我希望当你将来得到荣华富贵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了我。这当然不成问题，树林里的那只乌鸦说。他们走进第一个大厅，墙上挂着许多红色的绣花缎子，在这儿梦在他们身边跑过去了，但是跑得那么快，格尔达来不及查看这些要人。第二个大厅比头一个大厅更漂亮，是的，一个人会看得脑袋发昏。最后他们来到了睡房，在这儿天花板就像一颗生有玻璃，很贵重的玻璃，叶子的棕榈树。在屋子的中央有两张睡床悬在一根粗大的金杆子上，每一张床像一朵百合花，一张的颜色是白的，这里面睡着公主，另一张是红的，格尔达希望在这里面找到小加一。他把一片红色花瓣分开，看到一个棕色的脖子。哦，这就是加一，他大声地喊出他的名字，同时把灯拿到他面前来。梦又骑在马上冲进房间里来了，他醒转来掉过头，他却不是小加一。这位王子只是脖子跟小加一相似，他年轻美貌。公主从百合花的床上向外窥看，问谁在这儿。小格尔达哭起来，把全部的故事和乌鸦说给他的帮助都告诉了他。可怜的孩子，王子和公主说，他们称赞了乌鸦一番，同时说他们并不生气，不过下次可不能做这类的事儿。虽然如此，他们仍应得到一件奖赏。你们愿意自由地飞出去呢？公主问，还是愿意做宫里的乌鸦，获得一个固定的位置，享受吃宫廷厨房里剩饭的权利呢？两只乌鸦鞠了一躬，要求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老年。他们说，老了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供给总是一件好事，正如俗话说的一样。王子下床来，让格尔达睡在他的床上，他只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叠着他的小手想到，人和动物是多么善良的东西啊，于是他闭起他的眼睛，幸福地睡着了。所有的梦又飞进来了，这一次他梦见安琪儿们拖着一个小雪橇，加一坐在上面点着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他一醒来，这些梦也就不见了。第二天他全身穿上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宫里的人都请他留在王宫里享受荣华富贵，可是他只要求有一辆马拉的小车和一双小靴子，这样他就又可以去外面寻找小加一了。他不仅得到一双靴子，还得到一个暖手桶，同时还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衣服。当他要离去的时候，一辆纯金做的车子停在门外等着他，王子和公主的黄辉在那上面亮得像一颗明星，还有车夫、侍者和穿着绣有金王冠衣服的骑手。王子和公主亲自扶他上车，同时祝他一路平安。那只树林里的乌鸦，他现在已经结了婚，陪送他走了头三里的路程。他坐在格尔达的身旁， 因为叫他背对着马座，他可受不了。另外的那只乌鸦站在门口，拍着翅膀，他不能跟他们一起同行，因为他有点疼痛。这是他获得了那个职位后吃的太多了。车子四壁摆满了甜饼干，座位里也放满了姜饼、核桃和水果。再会吧，再会吧，王子和公主喊着。小格尔达哭起来了，乌鸦也哭起来了。他们这样一起走了头三里路，于是乌鸦也说了声再会。这要算是最难过的一次别离。乌鸦飞到一棵树上，拍着它的黑翅膀，一直到它看不见马车为止。这车子闪耀的像明亮的太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小宝贝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想听更多的好故事，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魔女故事屋，加关注来和我们做朋友，这里有更多的好故事等着你哦。我们下期再见。